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称联合国制裁新制裁是战争行径；俄罗斯警告说美国向乌克兰出售杀伤性武器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圣诞节前夕，川普总统视察了华盛顿城外的美军，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年终报道，川普外交政策反常规，支持者称是新主张；年终特稿，中俄继续加强关系，但潜在裂痕扩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几则国际要闻。朝鲜外务省表示，联合国最新通过的对朝鲜制裁措施是战争行径，等同于全面经济封锁。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公布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的声明，称朝鲜坚决反对联合国决议。决议是美国对朝鲜核岛项目取得成功感到恐惧的结果。联合国星期五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针对的是给朝鲜非法武器项目提供支持的领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就像我们在过去所做的，我们将继续以国际制裁回应金正恩政权的好斗行为。朝鲜星期天表示，如果美国想安全地存在下去，他必须放弃其敌对政策，学会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共存。声明还说，支持制裁决议的国家将为一切后果全面负责，平壤保证会让这些国家付出高昂代价。在新的制裁决议通过之前，联合国今年已经对朝鲜实施了3轮严厉制裁。如能全面落实，朝鲜每年进口的成品油产品如汽油和柴油将从2016年的450万桶限制到每年50万桶。只有在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才能以个案特别处理的方式进行豁免。新的制裁措施还希望切断朝鲜海外劳工工资给朝鲜政权带来的收入。他们的工资往往被部分或全部扣除，用于帮助朝鲜非法的武器项目。根据新的制裁决议，所有朝鲜劳工必须在2年内回国。决议案由美国起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发推文称，联合国安理会刚刚以15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世界需要和平，不是死亡。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安理会在实现这些前所未有的制裁方面表现出的团结，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金正恩的愤慨。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说，中国敦促朝鲜严肃对待国际社会的要求，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决议，不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他还呼吁有关各方尽快回到谈判桌前。他说，任由半岛形势陷入恶性循环，路只能越走越窄，只有各方相向而行，对话协商才是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根本之道。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萨夫隆科夫对决议案草案没有让全体安理会成员国进行更全面的协商表示不满。外交官员表示，制裁决议的主要部分是美国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后达成的。乌克兰总统星期六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决定，而俄罗斯的外交官则警告说，此举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 来自莫斯科的愤怒回应是在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一天之后。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在该国东部与俄罗斯支持的分裂主义分子做斗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科夫表示，美国显然是在推动新的流血冲突，美国的武器可能导致邻国出现新的受害者。然而基辅对此表示感谢，感谢川普总统的领导，并坚持说武器不是出于进攻目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军人手中的美国武器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更坚强地抵抗侵略者，保护乌克兰军人和平民进行有效的自卫，这也是一个跨大西洋的疫苗，防范俄罗斯的侵略性病毒。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向乌克兰提供增强的防务能力，符合帮助乌克兰打造长期防务能力的目标，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帮助乌克兰的做法完全是防卫性质。美国广播公司在国务院发表声明之前的电视报道说，整个防卫一揽子项目总计4700万美元，包括销售210枚反坦克导弹和35部导弹发射器。国务院的声明没有确认提供的装备中包括报道所说的武器。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要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但是这一次的武器销售很可能威胁这一努力。12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俄罗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是阻碍美俄两国关系升温的最大障碍。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卡比打算2018年退休。麦卡比在过去一年备受川普总统和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49岁的麦卡比是联调局排名第二的官员，在川普五月份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后，担任过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麦卡比计划明年三月一有资格拿到全额退休金后就退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这篇报道后不久，川普转推了自己一条推文，指责麦卡比的妻子吉尔从希拉里·克林顿的亲信那里拿到近70万美元。当时麦卡比参与对希拉里任美国国务卿时使用私人电邮的调查。吉尔·麦卡比2015年参选维吉尼亚州州参议员时失利。联邦调查局表示，麦卡比是在他妻子竞选州参议员结束后才开始接手对希拉里电邮门的调查。吉尔·麦卡比的两个主要捐款方来自维州州长麦考利夫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维吉尼亚州民主党，总计约70万美元。麦考利夫是民主党，也是希拉里的朋友。正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度假的川普星期六发出的第二条推文写道，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卡比为了拿到全部退休待遇与时间赛跑，还有90天。联邦调查局发言人拒绝置评。麦卡比因联邦调查局在过去一年对希拉里的电邮门和川普竞选团队的通俄门而一直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情报界公布一份报告，称俄罗斯干涉了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显示对川普的关照胜过希拉里。俄罗斯否认干涉了美国大选，川普也否认通俄。在科米被解职后不久，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是否在大选期间与俄罗斯间谍共谋。麦卡比本周早些时候在三场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被问到了这两项调查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明天就是圣诞节，在圣诞节前夕，美国总统川普和行政当局的其他高级官员呢，走访了世界各地的美国部队，这是每年节日传统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乘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博塞斯塔的军队医院，在节日前看望住院官兵。
我们将祝愿他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爱这些人。
总统明年将在瓦尔特里德军队医院进行体检。川普在周四的访问中与受伤军人及其家属进行了交谈，并给一名受伤军人颁发了紫星勋章。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前往阿富汗境内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看望美国驻军，出于安全原因，此行没有事先公布。部署在当地的美军为受到塔利班威胁的阿富汗军队提供支持。彭斯说，美军在打败恐怖分子之前绝不会撤离。
我们给予你们新的授权，直接针对恐怖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不管他们躲藏在哪里。我们的武装部队统帅川普给了我们的战场指挥官你们打胜仗所需要的自由和灵活性。
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在对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罕见访问中强调，在古巴东南部保持这一基地的重要性。马蒂斯没有谈到关押着恐怖分子的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未来，但他说美国不会放弃那里的军事基地。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自从一月入主白宫，川普总统已经脱离了一系列他的前任主张的外交政策。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拒绝核准伊朗遵守了核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对朝鲜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外界对于这些偏离轨道的外交政策反应不一，有些人欢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更强硬的形象，也有人批评这些政策对于美国是危险的。下面是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了。
这份声明引起了各方震惊。
两国方案没有另一种可能，没有备用方案。
川普的举动引发了抗议，这逆转了美国长期以来主张谈判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政策，这也是他与前总统奥巴马决裂的一个例证。
这是川普任职总统的本性，这是非常规的，并不总是以政策为基础的。
在朝鲜、伊朗核协议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事务上，川普将美国引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有关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国家几乎已被根除。我们看到对朝鲜采取了更加主动激进的方式，对于伊朗也是这样。
尽管这种强硬的方式是川普对支持者的承诺，但一些批评者表示，对伊朗这种复杂的局势需要运用外交手段。
在二战以来的七十年中，美国一直依靠两个关键工具来保护自身安全和稳固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个是外交力量，另一个是军事力量。你现在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政策作为替代，就把外交工具拿掉了。
川普总统与其前任的另一个重大决裂发生在六月，当时他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拒绝这项全球协定的国家。
在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只是倒退十年，而不是着眼于未来十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以及经济体。
尽管迈出了这一步，一些观察者认为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改变比他在竞选时主张的要少。
川普总统清楚地拒绝了孤立主义的想法，这确实是一种相当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方针。一些分析人士以为这届政府会是孤立主义者，你会看到美国背离世界而去， 我们完全没看到这一点。
无论川普是干扰者还是传统主义者，随着他的总统任期进入第二年，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让对手和盟友保持警觉，甚至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任内呢，在白宫网站上呢开辟了一个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诉愿网站，除了美国人民可以上去请愿，包括许多中国异议人士还有中国的网民也都会上去将自己的请求传达到白宫。不过你知道吗，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个网站有了哪些方面的变化？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12月22号，美国之音报道，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制裁涉及违反人权及腐败者之后，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回响。而有网友在推特上呼吁网友们发起白宫签名冻结邓江等等各个中共高官家族后代在美的资金，查核清楚来源之后再解冻，他们是六四的屠杀者，是人权侵犯的罪魁祸首，是剥夺中国百姓民脂民膏的巨贪。但是网友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这个白宫请愿网站已经暂时关闭了。这个白宫诉愿网站是奥巴马总统从2011年开始启用，目的要让一般民众能够直接把意见传达给总统，而也规定在30天之内获得超过10万个签名的诉愿，白宫必须正式回应。根据美国科技网站 Gizmodo 的报道说，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虽然这个网站持续运作，而且上面有17个超过10万人签名的诉愿，但是川普政府都没有回应。这个我们人民的网站主要是面向美国人民，不过中国人也利用它作为上访的管道，而有时他们直接使用中文。例如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国当局监禁之后，许多网民利用这个网站希望白宫能够要求北京释放刘晓波。而今年刘晓波病逝之后，也有网友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再度要求将中国大使馆前的道路改名为刘晓波路，不过这个请愿并没有获得川普政府的回应。而这个网站上也出现了与郭文贵相关的请愿，2017年5月22号出现一个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和遣返郭文贵的请愿，不过26号就被白宫下架。根据报道，当时这个请愿已经获得将近10万个签名。此外，公民力量的杨建立也在5月18号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起呼吁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请愿。
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个网站将在2018年1月恢复营运，并且呢将会开始回应人民的诉求。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对于美国海军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的第七舰队来说，2017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虽然海军指挥官们对来年充满信心，但是分析人士说，造成今年多起撞船事件的根源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下面是李宝的年终特稿。
无论是从战区范围，还是从武器装备的规模与精良度，美国的第七舰队都是海军和国家的骄傲。但是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军第七舰队2017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事故。美国海军总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9号在视察第七舰队时直言不讳地说，过去一年实在是很艰难。
如果我们回顾2017年，尤其对第七舰队的团队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从年初到11月，第七舰队至少经历了5次搁浅和撞船事故，包括今年夏天两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先后发生了与商船相撞事件，导致17名水兵死亡。今年11月，理查森上将在宣布事件调查结果时说，这些人为造成的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一些客观原因也从根本上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过去16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执行艰巨的作战任务，而且运作的节奏正在加快， 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域。近来经历的事件显示，如果不小心，海军的军力就会被过度摊开，各个指挥层就会容易出错。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同意这位海军指挥官的解释，但他也责备海军没有将自己面临的困难充分与决策人沟通。
问题之一是海军军力的供求关系失衡，海军又未能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人说不，这些领导人要求海军多做多做再多做，但是往往要求海军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展望2018年，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说，海军正在建造更多的舰船，缓解资源短缺的困境。他还向水兵们承诺会加强安全措施，包括要求舰船在出海前必须得到备战认可。
我想舰船出海的排期会比较稳定，再加上其他一些安全运作的基本元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我们2018年成功的关键。
不过在伊格林看来，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承受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靠调整排期来缓解军舰出海执勤的压力可能不切实际。
鉴于我们现在这位总统的态度以及他与朝鲜领导人不间断的那种言语互动，这个地区看来只会更加重要。动用前沿部署部队，尤其是海军力量的那种冲动会继续很强烈。
川普总统最近签署了新的国防授权法，展开他所说的打造一支拥有350艘军舰的海军，重建美国军队的计划。防务专家们说，这项计划即使能成功，也不能在短期内缓解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面临的负担。理查森上将则表示，在未来一年中，海军会注重提升现有军舰的杀伤力，并扩大与盟友联合作战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星期六，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足球队以3-0的比分取胜拥有主场优势的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皇家马德里队保持西甲联赛冠军的希望也因此似乎将要落空。然而，巴塞罗那的胜利不限于欧洲足坛，在比赛的两天之前，加泰罗尼亚举行选举，分裂主义党派声称获得多数选票。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和最大城市，而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自从10月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被禁止，西班牙陷入政治危机以来，星期六的球赛是马德里队和巴塞队之间的首次相会。伦敦动物园星期六发生火灾，有工作人员受伤，一只食蚁兽丧生。动物园官员表示，还有4只猫鼬在大火中失踪，估计也已经丧生。10辆消防车共770多名消防队员用了将近3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火灾的起因还不清楚，8名动物园员工因吸入烟尘而在现场接受治疗。伦敦动物园发表的声明说，火灾造成了破坏，但我们对消防队表示感激，他们很快抵达并控制了火势。声明说，预计动物园星期天重新开放。根据2017年的统计，伦敦动物园共有20000多动物，位于伦敦市中心标志性的摄政公园，每年吸引120多万游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政府给乌克兰出售武器开绿灯。美国国务院说，美国这个星期批准了一个商业许可，允许向乌克兰出售价值约4100万美元的小型武器。 美国之音记者最近走访了德克萨斯州的一家美国公司，他们自去年以来一直向乌克兰销售致命性的武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乌克兰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川普政府官员早在八月就发出了支持为乌克兰提供致命防御性武器的信号。
防御性武器没有挑衅性，除非你侵犯别人，而显然乌克兰不是入侵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战斗。
本周国务院说批准了一项出口许可证，允许乌克兰购买美国出产的某类轻型武器和小型军火，例如半自动武器以及军用瞄准镜，但反坦克导弹等重型武器不在其列。国务院批准的出口许可证价值大约$4200万，这并不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贸易出口类似的武器。Airtronic 是总部在德克萨斯州斯普林勃朗骑士的公司。
We manufacture systems that are similar to some of the Warsaw Pact ordnance.
我们生产的系统和华沙条约的军火相似，比如我们的精确肩扛火箭发射器就是其中一种。
美国 Airtronic 公司的总裁理查德·万迪维尔说，销售的武器都在短程防御武器范围内。
The life cycle of our system, as warranted by our company,
我们产品的使用期就像公司保证的那样，是东部出产武器的3-4倍，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产品射程更远、更精准。
万迪维尔没有透露他的公司和乌克兰所签合同的详情，不过他说，美国 Airtronic 公司的活动与美国政府以及乌克兰政府紧密协调。批准美国国务院最近列出的防务条款和服务清单显示，2016年美国批准向乌克兰直接商业出口价值$270多万的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与俄罗斯2017年在所有领域继续密切关系，但是俄罗斯与西方和美国关系却在日益恶化，这使得俄罗斯在对华关系中丧失优势。莫斯科更不满北京利用俄罗斯的困境占便宜，而俄中关系中力量对比更倾向向中国倾斜，这些因素都使俄中关系的潜在裂痕不断扩大。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2017年继续加强本来已经十分密切的双边关系。在政治领域，两国学者更加强调双边关系的背靠背特点，两国都把对方当成是在对抗西方与美国交手时的稳固后方。随着普京本人以及普京集团打算长期执政，俄罗斯社会的专制色彩日渐浓厚，20多年前苏共垮台时所争取到的民主自由因素在今天的俄罗斯社会中已经丧失殆尽，这使俄罗斯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加走近，双方在限制网络自由、监控社会等许多方面不但拥有共同语言，也在不断加强经验的交流。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同样在继续加强，中国和俄罗斯军队今年夏季分别前往对方参加了军事比赛活动，两国还首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在最近几年经历了滑坡之后，中俄贸易规模2017年急剧扩大，两国高级官员表示，双方贸易额今年能够突破$800亿，比一年前能增长20%，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但俄罗斯认为，中国从目前的两国贸易结构中获取大量好处。俄罗斯的经济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对华贸易不但大幅赤字，对华出口结构10多年来也较少改变。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仍然以石油、天然气、木材等能源和原材料商品为主，但中国对俄出口商品结构却越来越多样化，完全改变了苏联解体后以服装、鞋为主的民生必需品的出口结构。在中国对俄商品出口中占据主要份额的，目前是机械、设备、电器部件等高附加值的商品。 俄罗斯2017年大幅向中国出口粮食和其他的农产品，双方有背景的商界人士继续拓展对方市场。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的小儿子登陆中国市场后，计划把更多的俄罗斯商品，特别是食品打入中国市场。阿里巴巴集团等中国电商在俄罗斯也越来越活跃。阿里巴巴的领导人马云今年多次访俄并发表公开演讲。中国电商目前已能占领俄罗斯的绝大部分市场，包括滴滴打车在内的其他的中国商业集团也计划进军俄罗斯。两国继续巩固能源合作，俄罗斯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商。从明年1月1日起，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通向中国的第二条支线油管将正式输油。从远东的斯科沃罗丁诺经过漠河到大庆的新建第二条支线油管的年输油量将达3000万吨。但由于价格分歧，两国天然气西线管道项目的谈判仍在持续，何时开工遥遥无期。中国与俄罗斯2017年也加强了在北极领域的合作。中国高级官员和商务代表团多次访问了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主要城市，并出席了俄罗斯主办的有关北极的一些活动。普京总统表示，中国特别有意参与北极航道的开发和使用。两国在军火交易领域今年也在继续加强合作。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年底时率团访问俄罗斯，会晤了普京。俄罗斯刚向中国交付了第二批10架苏-35战机，最后10架苏-35战机将会在明年全部交货。在西方人前往俄罗斯旅行大幅减少之际，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抵达俄罗斯。两国计划很快签署新的协议，降低免签证入境团组人数的门槛，把目前的5人组团可以入境免签证减少到3人。但中俄关系中的潜在裂痕也在扩大。一位知名的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最近公开表示，中国利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所处在的困境大肆牟利，尤其是在商业领域。许多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可能长期化，特别是俄美关系在未来的许多年中可能处在低谷，这会导致俄罗斯将更有求于中国，特别是在俄中关系中，中国将处在更加优势的地位。另一个威胁俄中关系的因素是两国的国力对比日益不平衡，俄罗斯的经济危机、经济低迷和不景气将长期化，民众生活水平也将继续下降，俄罗斯在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自卑感将越来越强烈。最近俄罗斯国内已有人呼吁，上个世纪50年代时苏联曾是中国的老大哥，但现在中国的发展已把俄罗斯甩在后面，轮到俄罗斯应该向中国学习。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最近发表的报告认为，俄中关系明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对称性增加，以及俄罗斯有可能被拖入到南中国海冲突、中印爆发冲突时，俄罗斯将被迫表态和选边站队等。西方3年前开始对俄罗斯制裁后，俄罗斯社会曾一度乐观地期望中国能取代西方，向俄罗斯提供资金、技术。但是这一想法很快落空，也让很多俄罗斯人陷入失望。不仅如此，俄罗斯正警觉地注视着中国与西方在许多领域的合作扩大。随着美国开始向中国供应石油，川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在天然气领域签署文件，包括开发阿拉斯加的天然气资源等。中美能源合作让俄罗斯感到紧张和不安。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导人亚夫林斯基最近表示，中美许多能源合作项目再次证明，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俄罗斯的战略盟友。中国把美国和欧盟当成主要伙伴的同时，仅把俄罗斯看成是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他还批评说，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文明都根植欧洲，中国无法取代俄罗斯眼中的西方的地位。 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那种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会结成同盟的提法不可能实现。科诺瓦洛夫说，我不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会建立军事同盟，因为俄罗斯未必会感兴趣卷入到涉及中国的一些冲突和纠纷中，特别是俄罗斯根本不会同中国站在一起，成为一股反对越南或是反对日本的力量。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不信任，在中俄两国媒体的合作日益密切，中国媒体上已经较少看到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新闻之际，俄罗斯仍然有许多报道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在社交媒体上最近流传的一些视频显示，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被糟蹋采伐之后，大批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一家俄罗斯的主要官方电视台最近的报道说，西伯利亚地区的居民正在互联网上发起签名请愿活动，呼吁当局制止中国对西伯利亚土地和神圣的贝加尔湖的占领行动。相关报道认为，中国商界在贝加尔湖地区购买土地以及兴建酒店吸引中国游客的举动应该引起俄罗斯的警觉。报道引述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一名国会议员的话说，俄罗斯更应该严格监控来俄旅游的中国游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播报的中国节目。过去十年一直在各种危机中前行的欧盟已经度过了一系列看似危机存亡的威胁，但他的领导人们认为欧盟集团正处于上升阶段，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会比美国和英国高，同时移民潮也在缓解，但分析人士警告，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欧盟集团不能安于现状。在过去的一年里，欧洲是如何重拾信心的呢？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欧洲债务危机让数个欧洲国家接近破产，上百万逃离战争和贫困的移民在混乱中抵达欧洲大陆。然后在2016年，英国投票脱离欧盟，这一决定得到了掀起民粹主义浪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赞赏。欧盟已经从持续十年的危机中幸存了下来。2017年，他的领导人们宣布欧洲回到正轨。在9月的国情咨文讲话中，欧盟委员会主席表达了这种情绪。
The wind is back in Europe's sails.
欧洲的风帆又被吹动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时机，但它不会一直存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被广泛视为欧洲的救星，他凭借明确支持欧盟的主张在5月赢得选举，打败了反对欧盟的国民阵线党领导人勒庞。支持者认为马克龙的功劳是停止了欧洲看似不可阻挡的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的盛行，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势力无法被根除。
是的，马克龙是作为亲欧洲的支持者被选上的，但主要原因是许多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认为他只是比勒庞相比更好一些。
马克龙总统甚至表示希望英国可能会被一个改革的欧盟集团吸引回来。
在一个重新关注自己坚定的价值观和有效市场的集团中，在未来几年如果英国愿意，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尽管国际社会担心英国脱欧的决定会带来多米诺效应，但其他成员国并未效仿。
英国脱欧导致其他国家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选择离开的这种威胁减少了，这表明离开欧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但他说欧洲不能安于现状。
一方面，移民危机还在持续，人们仍在进入欧洲，但是还没有一个系统能够以一种可持续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成员国都不同意。而在欧元区，目前没有一种必要的稳定框架来让欧盟保持运作。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8年，欧洲比一年前更有信心。欧元区在发展，移民数量在减少， 而且掌权的是支持欧盟的领导人。但德国新政府的难产、所谓英国硬脱欧的威胁以及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要求，使欧洲仍面临潜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官员星期四在联合国一个网络论坛中通过视讯发言，分享台湾数字政府治理经验，但是中国出席代表抗议联合国不应该允许自称小国的台湾官员参加，但是却遭到了主席和与会人士的驳斥，认为论坛是在讨论政策而非政治，台湾有权参加会议贡献其成功经验。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第十二届联合国网络治理论坛12月17到21号在日内瓦举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应邀在21号一场关于内陆及岛国数位落差及网络发展的论坛中发言，分享台湾数字治理经验。主持会议的巴拉圭常驻联合国官员伊巴拉以部长头衔介绍通过视讯参加论坛的唐凤。唐凤介绍了台湾数字治理及电子政务的情形，以及协助贝里斯、图瓦鲁等国家装设无线网络、整合交通信号及扩大网络连结的经验。唐凤用英语说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requested that Taiwan share its advanced e-government experience to help.
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台湾分享电子化政府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以便帮助他们为民众提供更方便的服务。所以，为了回应这个要求，台湾外交部与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便成立网络通信项目。我们的伙伴包括贝里斯、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巴拉圭、帕劳、圣克里斯多夫、圣卢西亚、圣文森特、格林纳达、施瓦吉兰及图瓦卢。”
唐凤发言后，接着有四位包括台湾交通部信息中心及国家通讯委员会的政府官员及顾问相继发言，分享了台湾如何运用网络通信技术增进政府效能、扩大数字治理及提高国土内外网络安全的做法、经验和效果。不过，自称来自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一名官员随即向主席提出抗议，认为联合国是一个政府平台，联合国会议不应允许倡议台独人士参加，联合国也不应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位中国官员用英语说
I'm very concerned by what had been happened, what had happened that.
我对刚刚发生的事情非常关切。几个来自台湾的人以某个所谓的国家政府官员名义发言，辩称台湾是一个所谓的小国家，这是非常不适当的。网络治理论坛是一个联合国平台，只能允许联合国承认的国家参加。这个平台不是一个可以让主张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人参加的场合。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被允许登记参加，成为这个会议的参与者，因为根据联合国决议，这种事情不应该被允许发生。
主席伊巴拉回应说，这个会议是在讨论政策而非政治，并没有意思要涉及其他问题。伊巴拉说，
Let me just say that we are not talking politics here. We're just talking policies. There is no intention of.
我要说的是，我们不是在谈论政治，我们只是在讨论政策，没有意思要涉及别的问题，只是贡献人们的成功经验，并分享他们的成功故事，仅此而已。
不过，这位中国官员还是重复指出，这几位台湾发言者，其中有些自称是台湾政府官员，还有人称台湾是一个小国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联合国会议永远不能被拿来作为台独主张的平台。 伊巴拉主席再次表明，这个会议并没有在谈论政治，但此时所罗门群岛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接着表示要发言。他说，感谢台湾代表分享他们的经验。他说，网络通信技术不分国界，没有议题，没有国籍，只要有这方面技术专长的国家和组织，科技仍然相当落后的所罗门群岛和其他太平洋邻国都欢迎这种经验的分享。所罗门群岛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说，
And we are here as a delegation from Solomon Islands who are still far behind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globally would like to hear.
我们作为技术仍然非常落后的所罗门群岛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议，非常希望听到其他国家的经验分享。我们想要知道有关这些技术的事情，帮助我们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许多内陆发展中国家、极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家所用的技术都是来自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台湾也有那些专业技术。所以对所罗门群岛来说，这些网络技术产生彼此可以互相学习。我们不认为台湾专家今天的发言具有政治性质，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与我们分享经验。他们一向非常愿意协助其他的太平洋国家，包括我们的国家在内，他们也和我们分享技术，对我们极为有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听所有的人分享经验。比如主席所说的，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带有政治性质的发言。
联合国网络治理论坛会议有来自全球政学界、商界及非政府组织代表2000多人参加，讨论主题包括数位经济、大数据、网络安全、网络人权、物联网、假新闻等议题，共40多场专题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台湾所面临的武力威胁，美国国防部新四重申对台湾毫不动摇的安全承诺。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罗根中校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声明中说，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美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要维护区域伙伴及盟友的安全。声明说，美国与台湾防务交往的目的是要确保台湾保持安全、自信及不受胁迫，以便能以和平及富有成效的对话，通过台海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分歧。声明说，美国会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让台湾具有能力抵御武力攻击或可能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社会或经济等其他形式的胁迫。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四对美国国防部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表态表示感谢。陈忠吉在台北对媒体表示，他深信中华民国与美国的深厚情谊、彼此间稳定的军事交流合作将会持续。对于中国解放军近来频频出动多种机型军机绕台飞行，陈忠吉说，无论敌机来或不来，军方都会遵守战备规定，在过程中不挑衅、不挑起冲突，降低敌对行为，但也不会示弱。他说，台湾军方不求战，但也不避战。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说，解放军出动多种机型军机再度穿越宫古水道及巴士海峡长航演训，台湾持续派遣军机、军舰严密侦查应对处理，确保台湾空域及海疆安全。此前国防部也在星期天和星期一发布解放军绕飞台湾长航演训的消息。在星期三的新闻稿中，国防部说，对于中共军机、军舰常态化远海长训，如果没有特殊状况，将不再另行发布讯息。 中国空军星期天首度在其微博上发布绕岛航训视频，引发台湾媒体关注。但陈忠吉少将说，台湾不需要对廉价的文攻武吓舆论战随之起舞。中国解放军近来增加轰六、云八等多型军机穿越宫古海峡及巴士海峡到西太平洋长航演训的频率，日本与台湾防卫部门也严密监控战机频频升空应对。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中国军机绕台长航演训是对台湾施压的一部分作为，目的是要蔡英文政府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并以此提醒台湾人民，中国仍然保留武统台湾的军事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随着杭州一家数字技术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这家全球监控摄像头领域中的龙头企业在台湾的市场占有率也越来越大，令外界对这家与中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可能会对台湾安全构成影响感到担忧。下面是孙成和戴珊的报道。
台湾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位知悉情况的何经理向美国之音介绍，海康威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约占全台湾市场的25%至30%，与其他品牌相比，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海康威视在台湾与诚创科技、有序、黄生科技等总共五家代理商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之音采访了另一家主要代理商黄生科技公司位于新竹和台南分公司的两位知情人士，两人均表示，海康威视在当地的销售情况良好，但没有接到过政府的采购订单。其中，新竹分公司的尤先生说，在台湾还可以通过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以较低价格购买到海康威视的产品。他说：“
坦白讲，就是因为淘宝网的关系啊，所以一些我们是代理商嘛，可是一些就是跟我们同行的，他有办法透过就是淘宝网去买到海康的摄影机，价格又比我们低。”
诚创科技的何经理介绍，海康威视在台湾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产品，而是全面性的进入台湾市场。此外，海康威视因其产品稳定性和技术革新在台湾建立了品牌知名度，还具有较高的性价比，这些因素帮助海康威视在台湾取得了不错的销售表现。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可以在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甚至昏暗的环境中也可以捕捉到清晰的图像，还可以自动识别汽车车牌、人脸识别，还能够辨识体型、发色和服装。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沙磊前不久试图挑战中国由摄像头和面部识别技术所布下的强大监控网络，他在中国街头潜逃了7分钟后就被捕获。在另一方面，台湾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何经理也表示，虽然台湾有很多海康威视的设备，但通常不会涉及敏感部门，主要用于商业用途。大量海康威视的产品销往零售店面、企业、学校等单位。他说，比如台中港港务局、苗栗乡公所，还有一些区公所、办户政事务所等单位会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何先生说，
这一个地方单位它是服务民众的，所以它比较不会涉及一些比较情资啦那些东西。
何经理强调，使用海康威视的台湾地方政府机关和军方基层单位并不涉及敏感信息，或者没有对外网络接入。他说，一些使用海康威视的单位没有对外网络，无需担心信息外流的问题。他说，
举例来说，军方单位它根本无网，它没有对外网络，它纯粹就是主机放在那边做录影监控而已。
何经理表示，诸如市政府和中央单位这类高级别的政府机构就会避免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美国之音联系了台中港务警察总队，负责接待的人员表示不了解详细情况，但他认为依照采购的相关规定，该部门不应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有关产品。 台湾行政院自安处周志和科长在一封电邮回复中表示，台湾各界已经意识到物联网装置大幅增多所带来的自安威胁，行政院已经责成经济部门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部门制定物联网检测标准，并培植物联网验证能量。周科长介绍，数字摄影设备被列为优先推行的物联网自安检测商品项目。他在邮件中表示，经济部目前已经完成数字摄影设备的自安规范及检测基准。他说，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发展出相关资通安全检测技术，并完成检测实验室的建设。周科长表示，未来规划政府机关关于采购重要资通讯服务之软硬件设备时，均需通过产品之资安检测使得上线。台湾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称，台湾在过去几年对中国大陆的木马战术几乎完全不设防，包括视频监控设备在内的大量涉及信息资料处理的产品进入台湾市场。他介绍说，台湾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建立资讯安全网络，将有中国大陆官方扶持的监控设备、通讯设备等产品进行盘点，让这些产品离开最核心的安全的区域，并将有关产品的信息和潜在威胁公布，让台湾民众知情。他还表示，台湾的立法部门需要制定法律以限制来自中国大陆的相关产品。美国之音孙成、戴珊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2月13号，美国代理副助理国务卿戴维·兰斯将价值270万美元的11辆装甲运兵车移交给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首都直辖区警方、边境警方和开波尔普赫图赫瓦省的警方。向巴基斯坦移交这笔军用物资，凸显出美国政府致力于同巴基斯坦合作，改善巴基斯坦人民的安全。这些装甲车由美国公司 Lanco 制造，具有能在偏僻和困难地形下行驶的功能，能帮助安全部队阻止犯罪、恐怖主义和激进分子，并作出反应。在警察应对来自包括恐怖分子、激进分子和毒品走私等武装团伙威胁过程中，装甲运兵车在提高警察的作战能力、挽救警察生命上的作用至关重要。根据巴基斯坦国家警察局的统计数字，大约6500名巴基斯坦的安全官员殉职。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和执法局出资采购了这批装甲车。国际毒品和执法局同90多个国家合作，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和腐败，打击毒品贸易，改善警察机构，推动公平和负责任的法院系统。从1980年代起，国际毒品和执法局向巴基斯坦的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和校正部门提供了广泛的支援，支持巴基斯坦民事执法部门的人力建设，提高机构能力，打击非法毒品的生产、走私和使用，强化法治和公正，支持更平安、更安全、更人性化、更透明的校正体系，在整个刑事司法部门实现性别平等。兰斯说，为了让他们的社区更安全，巴基斯坦警方每天都在做出牺牲。在美国和巴基斯坦，我们指望警察保护我们的人民，在打击恐怖主义、致力于巴基斯坦安全和法治的努力中，我们将继续同巴基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站在一起。